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阿尔巴尼斯政府将发布国家人工智能计划。过去三周，新州流感病例数量持续上升。乌克兰总统对修改美国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努力持乐观态度。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今天，阿尔巴尼斯政府将发布国家人工智能计划。该计划将包含一份构建人工智能驱动型经济的路线图。政府表示，该计划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造福所有澳大利亚人。工业与创新部长蒂姆·埃尔斯表示，该计划旨在确保技术服务于澳大利亚人，而不是反过来。该计划的发布正值人们对人工智能日益担忧之际。毕马威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64%的澳大利亚人担心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导致个人或社会失去控制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将对国防部进行大规模改革，称此举旨在终结多年成本超支和重大项目延误的问题。目前负责国防能力采购、海军造舰、制导武器和弹药的三个现有部门将被整合为一个新的国防交付机构。一位国家武器装备总监将负责监管该机构。政府还表示将在国防部内部进行更多改革，以集中化管理采购流程。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罗伊表示，需要对系统进行重新思考。
It is the biggest reform to the defense organization in 50 years.
这是过去50年来对国防机构最大规模的改革，其核心目的就是让勇敢的澳大利亚国防军官兵更快地拿到他们所需的装备。同时，正如理查德所说，也要让纳税人的钱获得更高的回报。我们看到国防项目的复杂程度在不断上升。15年前只有 27% 的国防项目属于复杂项目，而现在这一比例已经翻倍，接近60%的项目都属于复杂项目。反种族歧视专员警告称，异国党参议员保林韩森在议会身穿蒙面罩袍的行为将加剧恐伊斯兰问题的蔓延。保林韩森因在参议院身穿蒙面罩袍而被禁止进入议会一周。此前他未能推动一项旨在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这种宗教服饰的法案。周一在参议院预算听证会上，绿党副领袖梅克林·法鲁奇引用了斯堪伦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在过去两年中，对穆斯林的负面态度从 27% 上升到了 35%。当被问及保林·韩森的行为是否助长了这种负面态度时，反种族歧视专员吉里·达拉姆·希瓦拉曼表示，确实如此，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For women and women who wear the hijab or...
对于女性，尤其是戴露脸头巾或者戴面纱的女性来说，她们更容易遭受种族歧视，包括人身暴力。这一点在咨询中得到了体现。我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这与韩森参议员的行为有关。我之前也说过，我认为这非常令人失望，因为政治人士，尤其是在公共领域所秉持的标准以及他们所展现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其他成员所应有的行为。房地产公司 Cotality 发布的最新住房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各首府城市的租金都在上涨，全国租金指数较去年上涨了 5%， 创下年度最高涨幅。绿党参议员芭芭拉·波考克表示，太多澳大利亚人难以负担高昂的租金。他指责澳大利亚的税收制度加剧了这一问题，该制度通过复扣税和资本增值税折扣，使房产投资者在经济上比首次购房者更具优势。
They're facing the lowest historically low vacancy.
他们面临着历史最低的空置率和不断上涨的租金，但我们的住房危机并非无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取消税收优惠建造公共住房，我们可以终止无限制的租金上涨，从而改变成千上万澳大利亚家庭的住房状况，让他们有地方住。住房是一项人权，我们需要工党政府采取行动，真正改变现状。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调度中心 AEMO 表示，如果可再生能源转型能够顺利进行，澳大利亚人有望在煤电厂关闭之后轻松满足其电力需求。然而 AEMO 最新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维持电网稳定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例如同步调向机，存在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特别是 AEMO 表示，电网还没有为新州埃拉林煤电厂2027年的计划关闭做好准备，这增加了大范围停电的风险。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表示，他对电网是否能够适应当前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速度深感担忧。
Large-scale batteries, long storage batteries.
大型储能电池和长期储能电池固然有用，但目前的容量不足以平衡电网。如果长期储能电池已经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就不会收到能源市场调度中心的警告了。环境部长穆雷瓦特表示，可再生能源是成本最低的新型发电方式，他对备用电能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充满信心。我们将与各州政府密切合作，确保电力供应充足可靠，不仅是今年夏天，而是未来的每个夏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国过去几十年我们主要使用的能源燃煤发电已经接近其使用寿命的终点。几十年来，没有一家私营公司愿意在澳洲新建燃煤电厂，因为他们知道与建设可再生能源相比，燃煤发电的成本要高得多。新州的医护人员正努力应对异常漫长的流感季带来的持续影响，而往年这个时候本应该开始迎来一些喘息之机。过去三周病例数量持续上升，截至11月16号的一周内，共有370人前往急诊部门就诊。首席卫生官凯瑞·钱特博士敦促民众在假期来临前接种疫苗，如果生病就待在家中。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医院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我们即将进入节日季之际，尤其是在人们外出庆祝的时候，这是理所应当的。毕竟我们将迎来年末，但请务必注意流感发病率上升，这也给我们的急诊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知道这在冬季一直是我们的挑战，而11月流感季的持续延长意味着这种压力将持续存在。一名卡车司机因驾驶明知刹车故障的车辆撞上一辆校车，被判处12年9个月监禁。布雷特·迈克尔·拉塞尔已在维州郡法院就2022年这起事故认罪。事故发生在西部高速公路上，当时满载巴拉瑞特洛雷托学院学生的校车正前往机场，校车翻滚数次，32名乘客中有10人严重受伤，包括脊柱骨折和创伤性脑损伤。巴拉瑞特洛雷托学院校长米歇尔·布罗德里克表示，这次判决能为受害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抚慰。
I do know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我的确知道让卡车司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非常重要，而我也很欣慰的是，布雷特·拉塞尔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担了责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对修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和平计划的努力持乐观态度，称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之后，相关工作正在加速推进。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现在从美国和欧洲都获得了他所谓的具体细节，但他警告说领土问题仍是最难解决的。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总统强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得到西方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在安全保障方面。领土问题是最棘手的，在我看来，资金和重建问题，当然如果没有我们欧洲伙伴的参与，很难最终敲定，因为资金在欧洲。对我来说，这似乎不太公平。安全保障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需要美国和欧洲的具体承诺。他还承认俄罗斯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坚称俄罗斯遭受了自去年十月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此前美国官员称，双方就完善一项被乌克兰批评为对俄罗斯过于宽容的方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教宗梁十四世在访问黎巴嫩期间呼吁和平与和解，他在此行中会见了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他表示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激励黎巴嫩人民在国家艰难时刻坚持下去，因为黎巴嫩多年来一直面临经济不稳定、严重的政治分裂以及在以色列频繁突袭下可能爆发新一轮战争的担忧。奥恩总统称，黎巴嫩是一片基于每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土地，并以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独特的共存体系而闻名。在总统府发表讲话时，教宗呼吁黎巴嫩人民继续追求和平。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使人和睦的人是值得祝福的。当然，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世界各地，都有数百万黎巴嫩人默默地日复一日地为和平付出。然而，这些在国家中肩负重要制度性职责的人，如果能够说自己将和平的目标置于一切之上，那么就注定能够获得特别的福佑。洪都拉斯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完成 34% 的投票点的统计之后，两名保守派候选人暂时领先，而执政党则落后。国家选举委员会表示，国家党的纳斯里·阿斯富拉以53万张选票领先，自由党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拉亚获得约 50.6 万票。在指控舞弊和美国总统介入竞选之后，执政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自由重建党仅获得 25.6 万张选票。特朗普对保守派的阿斯富拉的背书也影响了选情。该国现任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投票时对此发表了评论。其实事实很清楚，我们确实面临国际压力，这些可以被考虑在内，但真正重要的是人民的主导权以及人民今天表达意愿的重要性，而这才是最有分量的。印尼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另有500人失踪，数千人受伤。这场洪灾是由一场罕见的在马六甲海峡形成的气旋引发的。印尼政府表示，三个省份近150万人受灾。在西苏门答腊省的帕伦巴延，居民穆罕默德赖斯说，他的房子几乎被毁了。这栋楼以前是我的家，这里是清真寺，那是我父母的房子，那是我们家的碾米厂，那是我弟弟的房子，还有我岳父母家。政府应对洪灾的行动被批评为过于迟缓和官僚主义。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表示，他的国家将以韧性和团结面对这场灾难。洪水还造成斯里兰卡近400人死亡，泰国南部近200人死亡。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距离在布里斯班板球场举行的第二场灰烬杯测试赛仅剩几天，乌斯曼、 卡瓦贾的健康状况仍未达到最佳状态。卡瓦贾保留了参加第二场灰烬杯测试赛的扩充阵容，但能否担任开球手仍未可知。在首场测试赛的胜利中，卡瓦贾因背部痉挛被迫离场，这意味着他无法按计划担任开球手。此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博韦伯斯特和乔什英格利斯是澳大利亚14人阵容中的替补击球手。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654 美元 ,1.142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629 元人民币 ,5.099 港币 ,20.562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7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